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地球科科学》，关于地球大小事，我们边聊边学。我是主持人阿树。今天这一集会是一个花莲地震，也就是2024年4月3号早上7:58这期，全台湾都非常的震撼，那也出现了蛮严重的灾情。这是921地震以来算是比较大的、比较有感的，而且有灾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地震。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的需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花莲地震后你该知道的10件事。好，那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先前我有跟大家广告过，就是师大地科系的 Open House 活动。今天大家听到这个，应该已经就是有一部分限额报名的部分呢，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好，但是我有在那个社团上面，脸书社团上面，跟大家说明啊，对，那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在报名的前一天或者是两天去跟大家说明，因为要录今天这个节目，其实要做一些准备，然后阿树其实也有一些研究工作正在进行，所以就尽量挤出个时间。那这一集可能也不太会剪接，就很快就上架了，对，那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正题呢，就是花莲地震后你该知道的10件事呢，就是第一件事情，我应该说我会一件一件事情讲，然后呢，这大部分先跟大家讲，没有太多很深的科学成分，越后面会越有啦，那越前面其实越跟防灾有关，然后也跟大家的日常生活会比较有关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重要，可能你们听众朋友可以再去Google 一下的事情。好，那我就是一一的讲一些我的观点，然后跟提供大家一些可以去 Google 可以去查资料的一些关键字。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从第一点，可以从台湾的防灾能力来看，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次很多的新闻上面看到，台湾的防灾能力其实已经有十足的进展了。阿树在脸书上面有看到一些，比如说幼儿园啊，或者是阿树的国高中的老师朋友们都分享自己在，因为那时候是一大早，那学应该都已经到学校，学生都到学校了，所以呢就可以看到说，从幼稚园到高中的防灾是相当落实的，大家都还是有尽量落实。那我看到幼稚园的那个影片呢，其实大家都很就马上就去做趴下的这个动作，趴下掩护稳住，就算没有桌子，那大家至少就把身体放低，头也保护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有点担心说，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呢，其实没有经历过921这么严重的这些地震，那但是可能就会不知道说要做这些防灾的重要性。那没想到呢，经过学校的国家防灾日每年的这样演练，还有学校自己的一些演练，就发现到说其实有越来越做得蛮好的状况。那这点其实已经跟我觉得跟日本越来越接近了。好，那我觉得是蛮好的。那像高中生，我看到老师有分享，就是有些学生呢就是会记得带手机这件事情，就是一定会带手机，就是在掩护啊，然后等到摇完之后都会去操场去疏散嘛，因为不知道校舍的状况如何。那也发现到像北部地区有一些校舍，像师大附中就有一些损伤嘛，所以大家会疏散这件事情，然后疏散的时候就会带着手机。那其实是蛮有趣的现象，但是我觉得也不错啦，因为手机是联络很重要的事情，那而且它不是一个你很难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好，那再来就是避难场所的事情，其实有可以有看到说像一些慈善团体有在花莲那边，因为花莲那边其实蛮严重的，那也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回家的，然后有些需要灾后收容的地方呢，就有看到一些很简易的隔间，就是像有点折叠式的，然后很快就可以在体育馆里面然后展开来。这点其实日本的媒体有报道说，这其实是令他们羡慕的，因为其实在这个灾后紧急需要避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地方呢，它通常都不会太好。对，就是如果你想象在一个体育馆，然后大家打地铺，然后都可以看到人家，那其实是非常的麻烦。比如换个衣服，你还要去找更衣室或什么，其实很麻烦。对，那其实如果有个简易的隔间去得到个人的隐私的话，其实是比较舒服舒适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进展，有开始考量到真的灾时的需求。 对，那第二点就是，虽然这个国家级警报，等一下会再谈国家级警报的事情，但是电不要讲手机，像电视台这个盖台的警报呢，其实各台开始都慢慢的颇有成效。那有一些国外像CNN 或者是 HK 也有引用台湾的一些画面，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直接在地震当下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地震的盖台。然后有些主播呢其实是很厉害，他就是在摇晃的很可怕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很尽责的在描述这个地震的状况。好，那当然有一些电视台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他们很专业的一个展现。对，那当然这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稍的去宣导一下，说就算是主播他要避，就是如果上面摄影棚有很多灯有可能会掉下来，这个状态下呢，其实还是要避难为要务哦，除非真的是自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哦，那不然的话还是要先保持好自己的安全，因为如果真的一个灯具打下来，其实是会很严重的伤害的。那阿树自己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有媒体朋友们哦，其实我觉得可以一边播报一边写实的去避难，就是你可以做一些掩护的动作，但是你还是嘴巴可以不停的讲说，哦，大家要注意避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再去精进的。那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因为其实有些主播已经提醒大家说，要注意这个摇晃的程度。然后因为在播报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是播报给谁嘛，有时候你可能是跟新闻台一样都是在北部地区的，那 他就可以及时的去做掩护，然后也可以提醒这些民众该做些什么事。我觉得这个是媒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哦，所以我觉得期许可以再更好。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已经媒体部分已经算是在这个地震警报的部分，我觉得算是有及格，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的部分。对，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跟像921的那时候状态比起来哦，台湾的防灾能力其实看得出来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进步，然后透过这一次比较大的地震，我们稍微可以看到比较多这个现象，但我们是不希望有更大的地震，但是台湾这种地方你就知道说二三十年内就会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些地震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做好这些准备。那也好在这一次的灾情其实相对九二一当然是轻很多啦，那等一下会讲一些相关的原因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防灾能力不用那么悲观，但是我们还是有经济的空间。对，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再还要讲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地震的防灾做得还蛮好的，但是海啸呢，我觉得海啸完全是不及格的状态。对，那不及格的原因呢，最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国家级警报虽然有这些海啸警报，但是第一个就是过往的这些海啸宣导其实非常的不足。比如说呢，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东部其实不太容易遇到海啸，对，因为海底地形比较陡峭的关系。好，那实际上呢，阿叔之前有做一个短影片，然后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有做，然后跟不会冷的一些节目我们都有谈到说这个是一个错的概念，只要水深有变浅，那海啸从远方来的时候，它一定会因为水深变浅而叠高，然后对近岸造成严重的灾害。哦，那只是说因为东部地区还不止海底的陡峭，但上路之后也会稍微比较陡峭一点，它要上溯的高度比较不会到很内陆，但是沿海地区还是很危险。像我们这一次就有看到一些影片，有一个我记得好像是南方还是苏澳港那边的影片，我不确定，有我印象中因为很多人都讲错地方，一开始还说在花莲啊或者是基隆的。对，那个影片呢就会看到说一些船只啊没有绑好就被冲到乱七八糟的。那其实这个状况是非常危险，如果你人有在海边的时候，那其实 也有三四十公分，甚至我记得好像车道有八十公分高的海啸坡，那超过五十公分其实就足以会让人有机会去致命的。对，那何况是你那个船被吹着，那吹被冲着，然后如果打到人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看到有人在那边拍照或者是录影，那其实就是觉得非常不 OK， 而且是非常近距离的。你说很远的地方我去拍录影它，我觉得还 OK， 因为你起码在一个高处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你去观察这个自然现象，但是你就在海港旁边，你也没有去疏散到比较 高处的地方，你就看着他这样过来，我是觉得非常不妥。因为同样的时间点，日本的冲绳、相关的一些群岛有发布这海啸警报，即便这个地震的地方离他们有点距离、即便这个规模，其实一般来说常理不会觉得说规模七点多会有海啸，但是很难免的都还是有些地方曾经有发生过，所以呢大部分的居民呢也都会去直接往高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本的一些媒体去报道，像冲绳像群岛那边的一些民众都有做这件事情，那反而最近的台湾没有，我觉得 这真的是很糟糕的状态。所以真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如果你在海边就是有这种国家级警报说有海啸，就是往高处跑。那当然我觉得硬体设施还有可以在进步的地方，比如说像海岸民防的这些单位其实目前都还没有连接，其实海边并没有像日本一样直接会发布这海啸警报。对，那这点我觉得就是要有更多人去建议政府去做这件事情，才会 有人去做啦。对，所以我整体认为啊，整个啊还有那个海啸的这个报告，我觉得目前算是这一次已经比上次那个菲律宾没有发报告好很多，但是它的速度还是不够快。有些地方花莲有些地方其实是根本发布这海啸警报之后，这海啸波早就已经过去了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从地震的报告，几分钟的地震报告就可以去得到这些海啸的资讯，那其实我认为是这个时效还是要再加强才会更好啦。对，好，这个是海啸部分。对，我认为就是目前台湾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好，那第三点呢，就是地震预警跟国家级警报，这个很多人在网络上讨论了。好，那我今天不会讨论太多，但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发布一些文章，科普文章提到说，就是观测站多半都是在台湾本岛上面跟一些离岛。那像花莲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就是在花莲外海或者是宜兰外海，这些地震非常难预警，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观测网之外了，就是在陆地以外，我们在海底没有办法摆太多的地震测站，只有一条这个海底电缆式地震仪。你不要说一条很厉害，因为日本有好多条，这个东北密密麻麻的，对，那非常多，所以我们的观测网其实就真的还是不够，所以它会有些限制，就是我们会比较不准确，像这一次就会发生到说，规模有点被低估，那震度也被低估的状态。那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在解算这些地震的演算法不好，或者是预估震度的演算法很差，其实演算法都差不多，你就是微调一些门槛啊跟一些计算方式。但是真正困难的就是说，这本来就超难去做观测的，那你也很难建置更多的海底电缆观测站，因为第一个很贵，然后第二个又很难维护，因为你有时候渔民这样子拖过去它坏掉了，对，那这个是会影响很大。对，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很多精进的方法，需要更开创性的措施，比如说呢，我们发布的标准比较弹性，像这么大的一个地震呢，其实它一开始当然是算出来四级以上有哪些区域，但是呢，它其实像我们台北盆地这边就会有放大的效应，那再加上说我们的规模可能本来在计算上就会容易有误差，在华东外海那边，那其实可以利用一些判断的方式去做弹性的标准调整，就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预警的范围，就是送这个预警简讯的范围，针对这种特殊，就是规模快要到7，可能 6.5 以上，然后浅层，然后离台湾本岛不远的地震，可以做这些弹性调整，就不会被这个规定给绑住。对，那或者是说我们还有一个等一下会讲的，就是所有的地震呢，其实都会有一些多少，尤其是大地震，多少会有一些长周期脉冲，就是地震摇晃的比较慢，但是它的威力很大的东西。好，那这些日本已经有，但台湾还没有，所以我们的公务体系可能还是进步的不够快。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忧心呐。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开放资料现在做的不错，因为像那个有些人用 Android 系统就会有用 KNY 的这个天气的预报系统的一个 APP， 那里面其实它也收了气象局的 地震的预警的简讯资料。对，那它是收的其实比我们的手机 还慢一点，但是它经过自己的判断，它可以或者是客制化的判断，我们可以设定自己说，哎，三级我就收这个警报，用 APP 的方式，就是不跟我们的手机那个国家级警报是不同的连线方式，你可能它是利用网络的，对，它可能会慢一点点，但是它至少会让你可以客制化标准。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民间是很多这种能量的，阿树知道很多人很厉害，对，但是缺点就是说我们的资料要怎么样在合乎气象法的规范之下送给大家。所以最近听说气象法要修法，前一阵子我们有提到那个跟气象署预报员薪水有关的事情，其实呢这边偷偷的揭露一下，其实气象署的地震中心做这个地震预警的这个人力呢，其实也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有限啦，但是他们都超级厉害，然后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三个人用，但我觉得呢有更多的人员或者是更多的这些开放资料或者是跟民间合作做得更好的话，那可能可以把整个产业去带起来。对，那我们大家，因为有些人真的对于觉得说哦，不要送太多啦，会扰民。那有些人是觉得说哦，我要多知道一点，我要救我自己啊。对，这其实有一些客制化的差异的时候，这时候呢，其实政府就很难做事，因为怎么做都会变得骂。但是呢，如果到民间呢，我觉得就会有一些弹性存在。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努力的地方，然后也可以参考日本很多。好。这大概就是防灾的部分，主要是防灾的部分。那后面还会提一些啦，但是这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地震的一个状况。因为呢，刚有提到说，有些地方没有收到告警，比如说双北市，然后震度到达五弱。哦，之前921级地震的时候是四级，那这次是五弱，听起来就是又再升一阶了。哦，那其实这有点复杂啦，因为。比如说像这一次的最大地动的加速度是在太鲁阁站收到，它是 1491.1 Gale， 那白话来讲就是重力加速度的 1.5 倍左右啦。那极级地震呢，它最大是 989.5， 差不多就是1倍的重力加速度。所以光是我们有仪器观测到的资料就发现到说，我这次的加速度测到比较大。但是因为时空背景不同，我们的仪器的摆放距离那个真实的那个场址啦，或者是位震央的位置都有差异，所以它能不能真的反应，我觉得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看整体的状况，像影响的范围呢，当然就是灾情的范围都比九，就是这次的地震都比921小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分布的范围当然跟极地震不一样嘛，因为一边是在西半边，然后这次是在花莲。那花莲我们可以看到说，花莲市区里面呢五弱以上都超多的，然后甚至很多地方都到五强，甚至六弱都有了。那你知道吗？其实现在的七级跟以前极地震的时候的七级不太一样，因为现在用地动加速度，进动速度来算，而不是只有加速度。用速度来算的话，其实它可以算到更大了，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花莲市区很大，然后台北盆地也有蛮大的一个状况。然后呢，在五弱的以上呢，其实除了很多的房屋灾害以外，还有大部分的落石坍崩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发现到说它跟极地震的受灾害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发生地点的差异，因为西部比较多是住宅，所以住宅一次倒下去都是很多很多的伤亡。那在东部呢，它就是除了住宅以外，还有这些苏花公路啦、中部横贯公路这些落石的一个情况。而且这次的震度大，很多都在像花莲的太鲁，刚讲的太鲁阁，那就是超级严重的一个地方。对，那没有看到说，金鹰酒店附近那边整个天祥啊，那边大家都被困得很严重。那个是在921级地震的时候没有发生到这么严重的状况。那我们其实台湾，我觉得台湾的运气算蛮好的，因为它没有发生在清明连假，大家都挤在那里的时候，塞车在那里的时候。如果发生在连假，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所以只能说这一次我们还算是有点幸运，上天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灾害类型，其实我们过去可能没那么注意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真的要放在心上。 好，那再来呢，就是第五个主题就是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这个也是讲很多啦。我们要谈震度跟耐震这件事情呢，你们就可以会想到说，这一次花莲倒塌的这个天王星的一个大楼，好，它很明显就是软脚建筑，这个很多人都有 po， 我就不讲了。而且每一次都在讲，你看像当年的云门翠体统帅饭店，没多久以前，2018年而已。好，这些房屋呢，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承受不住上一次花莲的地震，就先倒塌了。那这一次这个地震其实它的震度又更大，所以花莲等于是在第二波哦，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被贴了黄单、红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适合再住了。红单就是最严重，你根本要直接拆掉。那黄单可能你还要再多做一些检查。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是这件早该贴了啦。对，就是有些房屋真的就是，比如说像那种软落层很明显的建物呢，其实921之后政府就做了很多，那也有去通报各管委会，但是只有到管委会层级，其实很多住户都不知道自己身处在危险之中。那近年来真的一直在讲防灾都更啊，然后老屋补强啊，其实做的速度真的不是很快。对，以阿叔自己住的社区来说，其实我们最近也才去做这个建物的耐震评估啊，也还没出来。然后最近可能因为这个大地震的关系，可能又再拖一下了，我们可能要比较久才会等到新北市公务局的报告。好，那双北地区，或者是不用讲双北，你讲全台湾很多的建物，其实在921之前盖的非常的多。哦，大家很简单嘛，就是在1999年921地震之后，政府有更新法规，那也不是从1999年之后的房盖好的房子就是安全，因为房子需要盖，需要先规划，需要先申请，还要申请建造之后你才会交屋，所以呢，反而是可能2003甚至04、05之后的房屋才可能比较能够符合这个新法规的规范，而2005年之的时候呢，其实全台湾有在调整了一下，就是地震可能会最大震度的一些微小的分区、微分区。好，那你想2005才更新法规，那你是不是要再过个2-3年之后盖好了房子才能够去套用这个最新的法规呢？对，所以真的老旧的建物呢，它不一定会很糟，但是因为当年没有那么好的规范，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它到底承不承受得住很大的地震。这点呢，我真的觉得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要注意。那当然像国家地震公卿有出像安全耐震的家，可以让大家简易的判断，然后呢自己其实也可以去各地的市府或县府单位、地方政府的单位去找一下相关的单位去询问说，你能所住的比如说公寓或者是大厦是不是有经过这些检查，有没有过去其实已经被贴红单、黄单但你不知道的状态。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再讲一次，杀人的不是地震，是建筑。对，好好，那当然再来就是第六点，就是所谓的这个安全回家的路，大家都在讲说在苏花公路这个大清水隧道外面整个断掉，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哇，花东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苏花公路就是很难安全。但是其实它所谓的安全有很多议题，比如说你的道路是不是很多的隧道或者是弯道而造成的危险，那再来就是这种天然的灾害的问题。那以天然灾害的问题，我觉得几乎是没有什么解方。对，就是你很难盖到一个在那个这么地震这么频繁、台风这么频繁的地方，然后山壁就是这么的陡，那你很难，它不会，因为这其实跟什么我们去那边挖大理石矿跟什么有关，它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地质很脆弱、很破碎的地方，然后地震。花莲的地震频率可能是20-30年就会有一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在工程上有一个很100%安全的路。对，那像这一次就看到很多影像，很触目惊心，就是你在倒车啊，在逃难的时候啊，这个落石就直接这样砸下来了，那你会不会砸到，真的就是运气而已。对，所以我认为这种 公路建设在这种地方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好，那回到都市区哦，大家可以发现到说，这次的那个新北环状线它有一些错位，然后就会想说，这是不是盖得很烂？哦，那阿叔提供我自己的观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新北的环状线它是最后一个盖好的，然后它的形状呢也真的是最多奇特地方，然后最极端，它要从很高的地方有很高的高架，然后穿越到很深的地下，有些地方是这样设计，那有些地方它必须要变成上下层。哦，像这次发生那个错位的地方，就是有上下层的结构，然后它左右可能没有办法对称。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错位之后呢，其实它的柱子看起来是非常 OK 的，它其实根本都没有什么破损，它就只是因为那个整个桥梁的跟这个桥柱的地方呢，可能有一点错移了。哦，那它其实看起来是应该是可以修补的，对，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办法用地震预警技术可以去通报这些列车去紧急停车，以避免因为这个错位而产生脱轨的一些灾害，然后再搭配这个可以修补的状态。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大震不倒，哦，中震不坏，小震可以修。对，我们就希望到中震就不会坏，甚至 中小震都可以修的程度。那这一次看起来就是新北市的这个环状线可能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但是它可能不需要整个砍掉重练这么可怕。那它也没有像过往的一些桥梁断的乱七八糟那个情况，这其实还是有点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些工程技术的耐震技术的重要性。好，那再来就是第七点，在我们其实讲的也算蛮快的，已经到第七点了。对，那第七点的话就是一样，我们在谈防灾，但是我们改谈灾害应变这件事情。哦，那跟前面我们一开始谈的那个防灾的概念很像，就是比起这二十几年前的九月地震，我们现在算是体系比较好很多，但我们还是偶尔会看到一些混乱的状态。那我们先讲好的，比如说现在会应用新科技，我们用空拍机到山区里面去找人去救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算蛮有效率的方式，对，那我觉得很棒。然后还有这些搜救权其实是在921级地震之后台湾才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之前也没有。那这些搜救权真的还也帮助我们去搜救人员去找到很多的生存者或者是罹难者，对，就是找到人很重要，对，那当然是找到活着人是更重要啦。好，那但是这些呢其实也有一部分也都是民间的一些努力啦，对，那不只有一些消防单位啦，对，但消防单位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他们要做很多的，因为你要救火啦，然后又要救各种很极端的灾害，对，那避难设施呢刚刚有讲到嘛，其实多半还是要仰赖民间团体才做的比较好，对，那政府还有一些可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很想要借着机会提一下，就是东华大学，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衰，对，就是化学消防车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从一些网络上也有人揭露一些过去的资讯，就发现到说，有些新闻说，花莲当年买了几年前买了化学消防车，而且还大肆的说，哦，我们有化学消防车了，其他县市很多地方没有，对，但这一次呢，其实后来才发现到说，这个化学消防车不能用在这个东华大学这个状况，它可能大概只能当做一个泡沫式 的消防车，那种很极端的这种化学品，然后你要怕它再爆炸啦，或者是会伤到那个救火人员的一个状态下，它还是不能使用。对，然后最后好像可能要到高雄才来，那后来好像高雄的化学车也没有来，对，所以。这个我不确定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但它一定有什么问题存在。对，然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先讲，就是，可能很多就算是防救灾的专责单位，地方政府的，可能对于这些地震会引发的灾害想象呢，可能还有一些不足。哦，那实际上你像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说，很多的灾害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类型。所以我们可能真的更需要更好的一些防灾的概念啊，然后甚至有一些相关的民间产业。好，然后无论是什么简单的防灾食品用品啊，或者是相关的消防啊这些设备 都需要更多。那我觉得不只有官方需要做，但是应该说官方需要带头，然后希望能够带动整个产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管是在像气象署里面开发资料，或者是在消防救灾单位都是需要的。对，好，那第八个跟防灾产业有些关系，就是我们家里面东倒西歪这些橱柜这些状况呢，其实也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像阿树自己家里面，我那时候真的摇的我觉得很可怕，但是我也很担心说我家里超多柜子超多书的我会掉下来，那后来都没有。那我在想有一个很大原因应该是我们把这些柜子都钉在墙壁上，它等于成为墙壁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是从地板做到天花板，或者是做到梁的位置，它是整个跟结构一体的，所以你说要整个它倒下来或破裂的话，其实它可能墙壁都已经坏了差不多才会发生的。所以呢，大部分的东西其实都固定的好好的，还有包含电视我也锁墙上，就看到很多人的液晶萤幕或电视就直接啪掉下来就毁了。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事前的固定。那过去可能我们讲了很多，但是不一定是大家都可以适合使用，或者是说比如说租房子就不适合使用，对，或者是说你可能碍于经济的关系，你可能没办法买很贵的系统柜或者是木工柜，你只能买一般市售的一些柜子。那像我自己的衣柜其实也是市售的衣柜，但是我就是把它有钉在墙上，锁在墙上，那它也是有撑住，没有倒掉。对，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防灾产业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活在不会因为地震被砸到的环境，我们可以盘点我们自己的家里。这件事情很重要的点呢，是在于说我们有很多设想的情境，如果你有先把环境处理好，你根本不用设想。比如说上大号遇到地震，或者是我之前问过大家的那个你的小朋友或宠物啊在另外一个房间或什么你要去救他的情况，可能除非你的房子真的像天王星那样真的倒下来之后，他们才会有生命威胁需要你去救。不然的话，一般的状况，你房子内的设施摆得很好的话，其实他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对，就是你先做好自居家的防震是一个最基本的，做好了我们再讨论说我们如何再优化这些特殊状况的问题，比如说洗澡、上厕所，或者是顾小孩的。对，那顾小孩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在台湾可能比较少，那像我国外有看到一些，比如说你有方便他可以更容易外出的一些因为有些婴儿可能不容易抱嘛，对，你有更容易的背带或什么的快速可以去使用。那基本上当然就是趴下掩护稳住是可以结合你手中的小 baby 一起去做的。那当然所谓的各种逃难也都是等你及时的震度摇晃的比较少了之后呢，你才去做后续的动作。对，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办法照顾他，通常都是这种不确定的心态啦。所以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就是要心理建设，对，要做好心理建设，先想好真的遇到什么，家里遇到什么情境，有什么可能会遇到的灾害情境，然后去做预想，然后再去做判断。对，事先的预想过当然会比较好一点。对，那大概就是整个防灾的概念到这边。最后我会有两点都是讲比较偏科学的部分，我想说一开始要讲比较重要的防灾，因为科学的部分呢他有些人听不下去，对，所以我都放在最后面了。好，那最后面有两点，第一点呢其实也不会太科学，就是很简单，给愿意上镜头的科学家多一点点鼓励。这标题是我下的标题是这样，但是其实内容我会讲一些比较多这一次的一个状况。好，比如说这一次地震刚发生的时候，我有发现到阿树身边很多的科学家，地震科学家很忙，研究断层的也很忙，然后甚至都有些很认真研究的人他都没有发生的，然后他都是等到有做出一些东西然后才丢到网络上，然后让比较常上电视的一些教授们然后去使用。对，然后像台湾地震科学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就是有人专门就是认真的把这些 data 跑出来， 然后有些人就是负责去做宣导传播的这件事情。好，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状态是蛮好的，因为各司其职嘛，然后也不会让人们就觉得说，欸，科学家到底都不能给答案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好，那有些事情不能马上知道，比如说像一开始刚地震完，比如说两三个小时甚至半天以内，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是隐没带地震吗？还是说某某断层的地震吗？是中央山脉断层还是华东纵谷断层？其实我要说真的不容易马上分辨，对，大部分都是用猜的啦。那真的有一些科学家会习惯就是用他过去的经验法则，然后 看他观察某一些资料就直接去讲了，但是他的把握度可能没有到很高，对，但是因为人们都需要知道一些状况，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猜测性的是会有出现的，但是你也不能怪他们这些科学家是乱讲话，因为他当然就是用他手边可以有的资料去讲。哦，那在后续呢，其实都会有一些更新的资料。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会利用地震波去解析一个叫做断层面解，然后以及断层破裂的模型。那断层面解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地震波知道它是个逆断层、逆冲断层，但是它会有两组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向东倾下去，或者是向西。然后我们会大概知道说，东北西南向这条比较可能是主要的断层面，但是向东还是向西呢，就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断层机制解它会给出两组，就是一个共轭，就是对称的答案，但是到底哪一个是真的答案，我们还要在后续的分析才会知道。那像这一次的状况，一开始真的是有些学者会以为，像台湾地震科学中心一开始出来的报告会觉得说，欸，是向东倾的，就是断层面在东边的时候比较深，然后西边就是比较靠近地表的。但是从后续的资料跟余震啊，或者是地表的变形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些模拟的之后，发现到说，欸，向西就是越往台湾岛越深，这个角度的机制呢是比较合乎我目前观测资料的，所以后来就改说是西边，向西倾。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科学上不确定的例子。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前震、主震和余震这件事情，最常问的就是说，欸，这个就已经是最大的主震了吗？我告诉你，科学家真的很难回答，尤其是像今天这个并不是这附近里面会发生的最大地震。我等一下会讲，就是目前认为可能会花莲这一带可能会有到 7.5 的潜势，它不一定明天就会发生，但是以长期来看的话，它可能最大的错动会到那个程度。那今天发生一个规模 7.2 的地震，我们不敢说它会是最大的那一个，因为它背后可能会有更大的可能，但也可能不会。对，因为有可能这一波震完之后，可能又过了几十年才会再震，也是有可能。然后在目前我们稍稍的资料下，我们没办法直接给出这个结论。那但是呢，又有一个余震的法则叫做Omoris Law 大声法则。之前我阿树有写一篇科普文章在正式里面。我就讲说余震会随时间的衰减，就是如果我们认定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地震是主震的话，它随着时间呢是会呈指数的衰减，就是越久它会，就是随着时间它会越来越少啦，那规模的大小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它是一个趋势哦，就是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很漂亮的趋势线，但是你知道吗，趋势线它总是会有分布在它附近的点，所以数量呢它可能偶尔会再多一点少一点，多一点少一点这样跑。那规模呢，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个规模5点多的、6点多的，然后再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对，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即便是有这个 Omoris Law， 就是大声法则，它是英文用 Law 的话，其实等于是一个像数学定律的东西。虽然数学上看得到这个状态、这个关系式，但是它并没有说可以让我们很精准的预测地震哦，所以这其实是不容易回答。那希望呢，大家以后呢看到这些科学家上镜头呢，可以给他们多一点鼓励，因为你知道吗？要讲出一个很不确定的东西，其实心里需要很大的一个坎要过啦。 对，那反观哦，这些有些人的胡乱的那种地测民间预测专家，他真的因为他就觉得可以随便讲，对，所以他反而你大家判断哦，讲的超级斩钉截铁的那种状况，你反而要小心一点。他不一定是真的错，或者是真的乱讲，但是应该说有乱讲的人，通常他比较有勇气讲的斩钉截铁啦，对，对，这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好，那在科学的部分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我们有用卫星跟 GPS 测量发现到花莲市附近有被抬升了45公分高。对，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是这次有海啸，但是对花莲反而好像没什么影响，在可能更北或更南的地方有看到比较大的海水位变化，潮位站有看到，但是花莲市反而比较少看到。对，那某部分可能就跟这次能登半岛那时候一样，就是因为地壳有被抬升，那海啸波来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相对陆地比较低的状态，然后再来还有很多原因啦，比如说像当时的潮汐的高度也有关。好，这些综合的原因呢，就是可能让花莲这一次比较没有海啸的感觉，但不代表以后都不会有，所以这个海啸这件事情我们防灾还是要加强啦。好，那最后一点就是，这好像也是来自听众在网络上敲完的，我就是想要知道说花莲的断层隐没带跟地震的前世。好，我先讲隐没带。隐没带比较简单，就是琉球海沟，就是菲律宾海板块像碰撞形成台湾嘛，然后它向北，我就是冲绳群岛那个方向呢，会有一个隐没带。那隐没带很长，它一路延伸到日本的琉球海沟的一些隐没带。好，所以这个琉球海沟其实名字都一样，都叫琉球海沟啦。对，那整个海沟的隐没带呢，它会分段，有可能会发生地震。那一个地震可能都是 8.0 起跳都有可能，大的的话啦，对，有时候可能会发生小的，就是规模 7 多，但是比较常发生。哦，那是以长期来说的话，它有机会有规模8等级。规模8等级就感觉很可怕啊，过去也曾经发生，只是比较远一点，就比较接近那个宫古岛、石垣岛那边有发生过8重3地震。哦，那就是有超过有到8，估计可能有到8以上。好，那这一次呢，如果它这个地震呢跟隐没带有关的话，哦，那当然还是没有，最大的地震还是没有发生，我们还是要注意这种隐没带地震是 8.0 的状况。对，那当然周期可能是几百年一次，所以真的很难抓。对对，虽然有些教授是在网络上在媒体上会跟大家讲说这个要特别注意，确实啊，因为我们真的就不是那么确定的话，你还是要为它做一些防范嘛。好，那再来呢，断层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接下来讲的三条断层呢，它其实在线的周期都没有很久，可能20-30年就会发生一次，了不起50年。那我讲的是 6.0 等级的地震啊，如果更大的话可能会更久啦。好，那大概规模6其实就非常有感了，而且要注意了。比如说像前一阵子米伦断层，就是这上一次2018年地矿中心那时候叫地调所公布的结果是，它不是米伦断层直接错动，而是更深处的构造推着它上来，那真正的震源是在更深的地方。那这代表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米伦断层的活动潜势依然很高，因为它可能我们认为它会有在线周期30年，这个地震呢它还没真的出现。好，那再来呢，就是中央山脉构造跟华东纵谷断层，华东纵谷断层。那这个呢，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不是由台湾地震科学中心，它是由那个国立中央大学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及管理研究中心底下的台湾地震模型团队公布的的一个几率风险图啦。这我们常常过去都有一些跟大家解说了，像之前正式上面的一个最新的文章都有讲说断层几率怎么算出来的，有跟大家讲了，大家细节可以看这边。好，那华东纵谷断层呢，它目前被认为的规模呢可能会是 7.0 到 7.5 之间，那未来50年有 28% 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虽然米伦断层更高，就是规模 6.6 比较小，但是它是 88%。 对，就是2018年地震之后它的几率不减反增，所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对，那再来就是华东纵谷断层，可能规模也是有预想的规模有达到 7.4 的可能性，那它的几率稍微在 再低一点，哦，中央山脉断层就是17%，哦，也不低啊，这跟很多 地方的活动断层比起来都算很高的。对，就是30年华东就是 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对，那代表说这边的房屋真的不适合盖太高，哦，比如说像刚刚可能没有讲到，就是长周期的一个地震波震动其实蛮常发现在规模大的地震嘛，那它会影响最大的楼层数大概都是在10层楼上下，也就是它的震动周期大概在1秒左右的周期，然后它会影响到10层楼多的，而且这10层楼多的房子又在台湾有点尴尬，就是它呢不能说特别强壮，然后呢因为如果我们要盖更高楼，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要盖更高的楼房，其实它的结构需要送外面的人审查，哦，所谓的外审，好，它就会比较强壮，然后法规也会检视的比较严谨。那反而10层楼左右是一个尴尬的，因为它不需要外审，那过去可能有些老建物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耐震的系数，哦，所以就非常的危险，因为长周期对的震动其实对这些建物都会比较有影响。对，那过去我们从921或者是这一次的地震看到比较多受损甚至很严重有软弱层的都是这种10来层楼的房子都非常严重，反而很高的像101那个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耐震已经做超好。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要给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尤其是像华东地区你需要去房屋需要更多的一些耐震的程度，然后尤其是靠近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断层，那甚至不一定要靠断层，你可能比较靠都会区的地方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好，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后就是在讲这个花莲的断层隐没带呢，其实很多人过去都会忽略一点，几乎全台湾人都会忽略，就是海底位置的断层，哦，像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震央其实是在海上，然后我刚刚其实有讲到，就是目前科学家认为比较有可能的断层机制是由东向西倾，也就是说那条断层线应该是往海边的方向长比较合理，因为向西倾嘛，所以它往地表的延伸呢其实是在东部的海域。好，但我们其实活动断层图从来都没有在画海里面的，哦，那我再附带讲一下，其实日本有在画。对，那台湾目前我知道的是有些学者开始在做这些海底断层的研究，在跟进日本，因为我们过去的灾害很多事情也很巧合啦，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日本发生过后台湾也有可能会机会发生，所以我们预先做准备是很重要的。像能登半岛地震之后，日本就直接派了海洋研究船白凤丸去看，然后他们真的看到海底有这些错位，也就是证明说海底其实也有很多断层，只是你可能一开始海洋调查不够多不会发现。好，那回到台湾，其实台湾并没有专责单位在做这件事情，啊，阿叔比较说之后我可能会写一些文章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要 push 出来做了啦，不是只有学者专家做而已，这个很这么重要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是要慢慢的推到连政府都要有专责的机关，比如说不管是海洋相关的单位，是海委会底下的国海院啊，或者是地矿中心里面就是以前地调所的这个单位需要去负责。对，是要去长期的去观测去调查这件事情的。对，不然的话很多海域的地震我们不知道也没办法去做因应，像我刚刚讲到前面讲到的，就是像我们地震预警可以针对说，在海域的一个状况去做一些强化。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海域的断层哪边密集，哪边比较不密集的话，其实也很难做好这件事情。对，所以这是牵动非常多的。那这也显示到说，我们对于这个地球科学、地震学或海洋，其实还有很多心力需要去投入，才有办法做好这些防灾的，都是不只有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长期的科学也必须要做，我们才有办法走在这个灾害的前面，先去，我不能讲说预测，但是至少会知道它的风险，更精准的去了解它的风险，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 很难得阿树今天讲了超过50分钟的节目一个人讲，对，希望大家可以分段听完的话，这就非常感谢大家了。对，能够听到这边的我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对，那也希望你们觉得这里面有任何的观念或者是概念觉得很重要的，希望你可以跟阿树说，因为要你们大家把它写出去分享我觉得有点难，但是可以跟我在社团里面地球科学的社团里面讲，那当然也可以希望你们可以转发这一集的 podcast， 我觉得蛮适合给一般人听的。如果你觉得前面听起来没有很难，然后也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话，也希望你可以把这些资讯分享出去咯。好，谢谢你们，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